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我想以后可能我们中间会有年轻人或英语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听到，所以我也会把一些经文用英文告诉弟兄姊妹，你要用英文的话可以翻到英文的圣经。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可福音 The Gospel of Mark， 经文是 Chapter 12， 12章 1-12。 马可福音12章1-12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来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院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你复活的日子，召集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也祈求你的圣灵起洁净的工作，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心灵，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真理，也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同蒙造就，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学习了马可福音十一章 Chapter 11， 那里面讲到宗教领袖们，就是以色列人中的 religion leader， 有祭司长啊 priest， 还有这个文士 scribes， 还有长老 elder， 他们一同来质问耶稣的权柄，来 question 耶稣的 authority。 圣经在十一节的二十八节说，他们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 是谁给你这些权柄的呢？那么耶稣也问了他们一句话，说你回答我，我就告诉你我是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耶稣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权柄是来自人的还是来自天上的？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耶稣的问题，主耶稣也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耶稣的权柄来自哪里。但是紧接着在马可福音的12章，耶稣借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用了一个 parable 啊，来回答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真正的恶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比喻，凶恶佃户的比喻啊，凶恶佃户的比喻，就是 the parable of vicious tenants。 那么圣经中主耶稣使用了很多的比喻，主要记载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大多数的情况下，主耶稣常常使用比喻，是用来正面的来教导门徒或跟随他的人。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啊，主耶稣是为要教导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让他们可以明白认识天国的福音和天国的真理，那让他们认识福音和天国的真理。就如马可福音第四章 Mark Chapter 4第10到12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也就是说，耶稣大部分的比喻是用奇妙的方式表达上帝国度的真理。那么对信徒来讲，他们是明白这个真理的，是明白这个比喻的，明白这个 parable 的。那对上帝国度之外的人，他们却不能明白耶稣比喻所传讲的真理是什么。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的比喻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马可福音在第7章和第12章记载的比喻，却是要让那些不愿意认识或者拒绝上帝国度的人明白主耶稣在教导什么。凶恶佃户的比喻就是这样一个比喻，主耶稣就是要让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要让他们明白这个比喻真实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比喻就是对他们所讲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要来看凶恶佃户的所作所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讲到凶恶佃户的所作所为。马可福音12章第1节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啊，他们位于地中海地区，那么这里的气候特别适合于橄榄树啊 ，olive tree， 还有无花果树，还有葡萄这样的农作物的生长。葡萄园啊 ，vineyard， 是以色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耶稣就使用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农作物啊，他们每天赖以生存的农作物来做比喻。 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在比喻中所介绍的人物。首先是葡萄园的主人啊 ，the owner of vineyard。然后呢，他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啊 ，put to the fence。那么 fence 可以防止各样的动物来破坏，防止偷窃。那么他还挖了一个压酒池，啊，压酒池 ，wine presser。那么这个压酒池就是专门用来处理葡萄的，啊，生产葡萄汁或者葡萄酒。那么还盖了一座楼。那么原文和英文中讲到说盖了一个什么呢？盖了一个 tower 就是瞭望台。像瞭望台一样的建筑物，那么可以住人，可以储物，也可以在高处瞭望到危险的侵入。我们看到葡萄园的主人 owner 他做了一切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把葡萄园以及所有的就租给了园户啊，他 lease 给了 rent 给了啊这个 tenants。那么园户中文就是佃户啊，就是你佃户，就是你不是园子的主人，你只是租用啊，你租用这个葡萄园。从一个意义上讲，你根本不拥有葡萄园的任何财产啊，你不 own any property of the vineyard。 我们看到葡萄园的主人他非常精细的预备了一切 prepare everything， 然后 lease 给了园主园户。那么佃户他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也没有付出任何代价。那、he did nothing， 他只是要看顾打理一下。那么到了收获的时期，他只是将原主以原主协议好的部分收获的果物啊，葡萄的产品交给原主就行了。所以这里不是说把所有的都交给啊，在过去那个社会里面，就是我是葡萄园的原主 owner， 我预备了所有的一切，你来看理打手。那么到了时候的时候，就是你把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说把收成的60%-70%你给我，剩下的40%是你的，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是有一个合同关系、合约关系，就是将协议好的收获的部分交给 owner， 交给原主，那么其余的收获利益那都是这个佃户的，所以原主就到国外去了。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的人物的背后代表的是谁呢？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的人物背后所代表的是谁呢？熟悉旧约圣经的我们都知道，葡萄园啊 ，the vineyard 就 represent Israel， 就代表以色列民，葡萄园就代表以色列民，葡萄园的主人就代表着上帝，上帝就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 ，God is owner，is owner。佃户就是指以色列民的宗教领袖，啊，这个佃户 ，tenants 就是 religion leaders， 包括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五章 Isaiah chapter 5， 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的歌， 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三岗上。第二节，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啊，这就是那个葡萄园园主啊，挖了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上等的葡萄园，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了亚酒池。第七节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啊，这里讲到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帝就是那个葡萄园的园主，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啊，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他指望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啊。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从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就看到说，上帝是那个园主啊，葡萄园就代表着以色列民，那个佃户，那个租赁的人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圣经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葡萄园那里，要从园里收葡萄园的果子啊。那个主人就打发一个仆人，打发一个 servant 去收葡萄园的果子，园主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到了时候啊，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收获的季节， The harvest season， 收获的季节，也就是园主和佃户那个合约里面所定的时间。所以园子的主人就打发他的仆人去，那么园主却拿住他，打了他，而且让他空手回去啊。这个 servant 不但被打了，而且没有 carry anything， 然后走了。我们看到这些佃户们所行的恶，第一个，他藐视主人的权柄，无视违约与原主所定的约啊，藐视他的权柄。那个仆人来，他是代表着那个主人的权柄啊，他虽然是个 servant， 但是他有着从来自主人的 authority。而且这些佃户们，他们无视啊违约和原主所规定的。当他们在签订这个 lease 的时候，就像我们去租房子啊，你去 rent 一个 apartment， 它都有约定的啊，你要付多少钱，到什么时候交钱，不交钱怎么罚款等等。所以你必须要按照这个约定，就像一个约 covenant。那么这些佃户们，他们违约啊，来了什么也没给，还把他打了一顿。佃户们藐视主人的权柄，仆人是来代表主人来领取主人的物品啊，那个仆人是来领取，是来收获原本是主人的物品。所以佃户们行恶，无理打了啊，没有理的打了主人差来的仆人，而且让他们空手回去。那么这个佃户似乎成了主人，抢夺了主人的财产，主人什么都没有得到。佃户他享受了主人赐福的一切啊，他住在那里，房子不是他盖的，威亚也不是他的，什么都不是他的，他住在那儿享受这一切。他不仅没有感恩，似乎这些都变成他自己的了，贪婪把主人的抢夺过去，变成自己的东西。在美国，特别是在宾州租房子 啊，有这种啊，这个跟这个我们也可以叫 vicious tenants 啊，凶恶的租户，到最后赖着我不交钱，对不对？那么你这个房子的房主，你还不能赶他走啊，你得通过法庭去告他啊，由法庭下驱逐令赶他，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把他赶走。另外赶走的时候，他有可能还把你这个家里都破坏了啊，就跟这个一样的，一样的。那么主人又派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这次呢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啊，而且呢凌辱他，越来越严重。过去可能打在身上，现在打在头上啊，一般人不会这样做的，打他的头，而且凌辱他。所以佃户更加的凶恶对待主人差来的仆人，打伤他们的头，凌辱他啊，非常的严重，而且他们猖狂的行恶行凶。第五节又告诉我们说，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啊。第三次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把仆人给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又比喻说，后来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他们打的，有的被他们杀的。主耶稣借着比喻说，第三次打发去的仆人，他们用极其凶恶的手段杀害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凶恶的佃户越来越凶恶，变得越来越变本加厉，不仅侵吞主人的财产，还恶到一个程度，就是行凶杀人。主耶稣在这里比喻的仆人 The servant 就是上帝所差去的先知，这个仆人 servant 就是代表上帝所差派去的那些先知 prophet。 后来又打发好些的仆人去，打发好些的先知去，有的被打，有的被杀。主耶稣用比喻回顾了在圣约历史中啊，在这个 covenant history 中，上帝不断的差派他的先知，上帝不断的送先知到以色列民中去。那么先知去干什么？他们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语，要警戒他们，要教训他们，要警醒他们，要让他们畏罪悔改。可是这些先知所遭遇的结果呢？先知们被打，被羞辱，被杀害。我们看到无论从摩西时代到那个进入应许地的那个迦南时期，还有到那个士师时代，到列王时期，到贝鲁时期，到回归时期，以后到了马拉基时期，一直到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初代教会，上帝差派了无数的先知，他们的遭遇啊，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在旷野的时候啊，在出埃及旷野的时候，他们反复的向上帝的仆人摩西发怨言，他们在旷野中悖逆上帝40年之久。当他们进入了应许地 Promise Land， 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啊 Nehemiah Chapter 9， 在尼希米记 第九章 Chapter 9 24 to 26 24到26节这样说，这样你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了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上帝给他们有预备了橄榄树、葡萄园、各样的果木，他们吃得肥胖，他们就享受这一切，然后他们就背叛神，背叛神的律例典章。神差派先知去的时候，他们就杀害上帝差去的众先知。在历代志下 Chronic 24 Chapter 24 Second Chronic Chapter 24 历代志下的24章18节到22节，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这里讲到撒加利亚先知被杀，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殿内用石头打死他。这就是撒加利亚先知被杀。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同样的，在历代志下36章 Second Chronic Chapter 2 Chapter 36 18到18节以下，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杀害撒加利亚的。历代之下36章这里讲到36章的15节，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派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啊，同样的，我们看到都是因着他们的悖约犯罪，上帝差派先知去的时候，去警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杀害他们。同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在论到法利赛人，啊，在论到法利赛人，就是这些宗教领袖 Pharisee， 在论到他们的假冒伪善九大罪状的时候，在最后的总结23章的29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啊！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士并文士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有的你们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到那城，叫世人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那么主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啊，他们一致啊，一向在杀害上帝差来的先知。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杀害先知。”啊。神主耶稣愿意把他们像小鸡一样放到翅膀底下，但是他们不愿意。这就是这些凶恶佃户的所作所为。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的忍耐啊和慈爱啊，上帝的这个 patience 和 mercy 和 love。我们看到佃户如此的邪恶啊，邪恶、凶残、贪婪，啊，还有诡诈，最后是凶杀。我们看到他们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同时，我们在主耶稣的比喻中，我们又看到上帝对罪人是何等的忍耐，啊，上帝对他们多么的 patient。上帝差派一个先知，又一个先知，又一个先知。他们都把他们杀害了，打了。上帝又是多么的怜悯和慈爱，上帝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可是他们都不愿意，反而行凶作恶。主耶稣在比喻中接着说：原主还有一位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了，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到院外。园主有一位爱子，这位爱子就代表着主耶稣。旧约时期，上帝差派了无数的先知，被他们拒绝杀害。末后的日子，末后就是指末后的日子， 就是上帝要差派他的二子爱子耶稣基督，到那个时间成熟的时候，到那个末后的日子，神就差派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主人亲自差派了他的爱子来了。假如说这些佃户们不尊敬上帝差派来的先知，但他们也应当尊敬上帝差派来的儿子，因为他就代表着主人，那么耶稣就代表着天父上帝。可是结果呢，这些凶恶的佃户彼此说，这个儿子是来承受产业的，他们就计划谋害他啊，要图财害命，要抢夺主人的财产产业，于是他们就更加的凶残，达到了这个极限，竟然把原主的儿子给杀害了，而且把他丢到院子外边去了。上帝对这些邪恶凶恶的佃户一次次的忍耐，一次次的给他们机会悔改，上帝一次次的差派先知去警戒他们，都被他们拒绝了。他们甚至杀害了上帝差派的大使，上帝的代言人先知啊。最后上帝差派了自己的爱子，独生爱子，这个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最大的先知，被差派到他们当中。耶稣亲自到他们当中去，他就是弥赛亚，他带来了天国的福音，就是要让罪人悔改，信福音，罪得赦免，得到永生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就像约翰福音3:16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这些宗教领袖、大祭司、文士、长老，他们再一次弃绝了上帝的儿子，他们心里刚硬，他们不肯悔改，他们继续行恶，他们却想方设法的找理由要陷害耶稣，要质问耶稣的权柄，要杀害耶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再次预言了他的受死，主耶稣挑明了这些宗教领袖要置于他死地的，接下来要置于他死地，他们要想逮捕他，要审判他，杀害他，把他丢到园子外边去。就是主耶稣预言了，他要被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5 Roman Chapter 5 5-11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在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靠着他血的义，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记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 就要因他得生啊，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要记着以神为乐。所以看到没有，我们这样的罪人啊，神就是这样的饶恕了我们，用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让我们与神和好，靠着神儿子的血得以称义，免去上帝的愤怒。上帝对罪人的爱是长阔高深，让我们难以测度。上帝对罪人的忍耐是极其的浩大。上帝对罪人的忍耐啊 ，the patience 是极其的浩大，啊，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千万别忘记了，我们不要错误的认为上帝的忍耐啊是无限度的，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上帝的忍耐是无限度的，那我们就错了。上帝对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没有认识神的人啊，我们要来思考，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他永远对我们忍耐下去，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的忍耐是极其浩大的，但是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的慈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不要以为神因为他长阔高深的爱啊，他就会对我们无限度的忍耐，不是这样的。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基督的福音，就是上帝审判的两刃的利剑。基督的福音是审判两刃的利剑。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那块石头，做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就是这个 cornerstone， 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啊，就是那个匠人那个房子的那个 builder 扔掉的那块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块石头成了那个房子建造的那个 cornerstone。 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诗篇的经文，主耶稣引用了诗篇的经文，预言主耶稣作为弥赛亚，要为信靠他的人带来那个欢乐的救恩，要为那些弃绝他的人带来审判。在诗篇啊 Psalm 118篇，在19节到26节告诉我们说，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救恩。啊，要进入耶和华的殿，然后义人要进到殿里去，因为神已经成就了救恩。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就是代表着那位所弃的石头啊，所丢弃的石头成了那位房角石，神的殿，他们要来到里面 得到救恩，要来敬拜神。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指那些弃绝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匠人所弃绝的石头。匠人就是那些弃绝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为救赎主的人，他们不要耶稣基督啊，把他给丢弃了。然而被匠人所弃绝的石头却成为建造房屋最重要的房角石。弟兄姊妹，特别是在那个时期，建造房子要有一个奠定根基的石头，就叫 cornerstone 啊，这个石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奠定根基的。这里是主耶稣，是要建立上帝的教会，主耶稣就是建立上帝的教会国度的房角石，他是要给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带来福音，带来救恩，带来那个永生的盼望。他们要为主所带来的救恩和福音要欢喜快乐。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福音是两刃的利剑，一方面要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另一方面主耶稣的福音要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主耶稣借着比喻再次警戒那些宗教领袖，若刚硬，若他们的心继续的刚硬不肯悔改，结局将是上帝的审判。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要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第一个，上帝要除灭园户，就是那些弃绝主耶稣不信靠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人，特别是那些只有虚假外表的宗教领袖而没有真实信仰的人，就是主耶稣之前咒诅的那个无花果树，只有叶子而不结果子。园户，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原本是上帝把葡萄园交付给他们，让他们来看护的，来守护的，来守护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的以色列民，要让他们来看护守望上帝的葡萄园。可是他们不但没有细心的看护牧养，他们反而行凶，杀害先知，甚至杀害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正如新约门徒教会的执事啊，初代教会的执事斯提凡在被杀之前，在他的讲章中，在他的讲道中所说的，在使徒行传啊 Acts Chapter 7，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Chapter 7 51-52这样讲到，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们的心和耳就像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常常的抗拒圣灵，他们的祖宗怎么样他们也怎么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你们把预先所传说的那个异者要来的人给杀了，把那个先知一直启示的要来的那个异者，那个弥赛亚给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第二一个，主耶稣在预言里，在比喻里讲到要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葡萄园原本代表着神的选民以色列民，要转给别人。这里主耶稣预言了他的福音要在外邦之地广传，他要在外邦之地兴建他的教会，要建立他的国度。 它是上帝真正的葡萄园，他要建立上帝真正的葡萄园，那里面是真正的以色列民，就是那些坚定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要亲自的牧养他们，他是真正的大牧人啊。那个园主就像葡萄园那些园主就像雇工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狼来了都跑了。那个真正的园主主耶稣要来亲自牧养他的群羊，上帝要兴起外邦的使徒啊，兴起外邦，在外邦兴起他的教会，正如上帝兴起的外邦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啊 Acts Chapter 13 46-48节说，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啊，只讲给犹太人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神的道原本是传给他们的，但是因为他们弃绝这个道，弃绝主耶稣，所以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我已立你做了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呢？主耶稣在凶恶佃户的比喻中清楚地告诉了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他们就是要将耶稣施行陷害，就是要抓捕耶稣，就是要审判他、定罪他、杀害他，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主耶稣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听明白了主耶稣的比喻，所以我们说这个比喻是给他们讲的，他们听明白了，可是他们就是不肯悔改。主耶稣的话就是将来审判他们的依据。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能够听明白耶稣讲的话吗？你能够听明白主耶稣的慈爱和呼求你的悔改吗？在以赛亚先知论到葡萄园的故事中，我们刚才讲到5:2-6这样说，他刨了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上等的葡萄变成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把它吞，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在以赛亚讲的葡萄园的故事中，上帝是责备那些以色列民，是要责备他们悔改。上帝期盼他们啊成为那个好的葡萄，他们却变成了野葡萄。上帝保护他们啊，修理他们。上帝现在要拆去那个篱笆，使他们被吞灭， 拆毁那些墙垣，使他们被践踏。所以主耶稣的比喻中讲到那些葡萄园的园主，那些宗教领袖，弟兄姊妹，无论是先知以赛亚葡萄园的预言，还是主耶稣凶恶佃户的比喻，这里所说的人啊，这里所说的人不是那些外邦人，他们不是那些根本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乃是上帝圣约中的选民，是以色列民，他们是以色列民中的宗教领袖。然而他们却都在上帝的圣约中，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们在上帝的圣约中，在上帝的 covenant 里面，他们在上帝 covenant 的这个 grace 里面犯罪悖逆离弃上帝，他们拒绝 refuse 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赎主，所以他们最终都要承受上帝严厉的审判。当我们学习主耶稣凶恶佃户的比喻时，我们不要以为那些都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或对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的教训，其实也是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教会的领袖的教训和警戒。那些人不是在讲别人，不是在讲那些外邦人，是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那些葡萄园，我们就是那些佃户宗教的领袖。神是让我们警醒，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葡萄园的野葡萄，我们可能就是那些凶恶的佃户。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类就落入了全然的败坏。圣约中的子民啊，圣约中的子民，如果不是上帝恩典的拣选，他们和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外邦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我们若不是上帝恩典的拣选 The chosen one 啊，若不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in covenant， 我们和那些外邦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甚至比那些外邦人更凶恶更败坏。正是因为上帝恩典的拣选，上帝才对我们存着极大的忍耐 patient mercy， 一再给我们 repent 的机会，悔改的机会。圣约子民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丰盛的恩典，却在恩典中犯罪，他们藐视上帝的先知，藐视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圣约，违背他的律例典章，去敬拜偶像，杀害上帝真理话语的代言人先知，离弃耶和华真神。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更大的恩典，可是他们对上帝却不感恩，不但不感恩，反而抢夺上帝的物品，不将荣耀归给神，反而抢夺上帝的荣耀。无论是葡萄园的以色列民，还是葡萄园的佃户，他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享受了一切的丰盛，所以上帝预备了 everything， 他们在那个葡萄园里享受所有的，他们什么都没付出。久而久之，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待久了他们就忘记了上帝，不知道谁是上帝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他们忘记了园子的主人，葡萄园的主人是上帝，上帝是 owner。 他们只是租户，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所有的一切，只是交给他们管理，然后他们享受上帝一切丰盛的恩典。可是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而行恶犯罪，把上帝的东西抢夺成自己，抢夺上帝的荣耀。这就是当时以色列民和那些宗教领袖所做的，这就是主耶稣比喻里所讲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仔细的反思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常常忘记葡萄园的主人，忘记我们的上帝呢？我们有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呢？我们有没有管理好葡萄园主人交给我们的一切呢？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恩典中犯罪呢？我们有没有抢夺上帝的物品呢？无论是在十一奉献上，还是在敬拜上帝的时间上，我们有没有抢夺呢？我们有没有抢夺上帝的荣耀呢？第二一个，我们看到这些圣约的子民，久而久之，他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护工，是一个看园子的，一个替主人打理园子的，一个白白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他们领受了从上帝来的无数的恩典，但是他们以为是自己得来的，他们以为自己是园子的主人，以为这一切都是靠自己赚来的。我们今天都享受了上帝无数的恩典，我们从来不为他去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忘记了基督徒的身份和地位？有没有在主交给我们一切的事情上尽职尽责？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是 servant， 我们不是园子的主人。我们一切的领受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反复的讲过，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 everything not yours， 不是你自己的， it's all from God。 我们都是从上帝那里借贷来的，都是上帝借贷给我们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欠了上帝无法还清的债，我们今天所欠的无法还清的债。我记得在瘟疫的时候，吴阿姨来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意大利的一个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在医院的时候，因为这个 COVID 啊，要用呼吸机，花了很多的钱，他都没法还清这些医疗费。他出来的时候感谢上帝说，我这一生享用了上帝无数的这个空，没 无时无刻享受上帝给我的氧气和空气，上帝从来没有为我要过钱。我们都欠了上帝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还清。我们不仅欠了上帝物质的债务，我们欠了上帝无数的债务，物质的债务需要上帝的恩典怜悯。另外我们还欠了上帝另外一个巨大的债务，不仅是我们无法偿清，无法还清给上帝的，而且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上帝的债务。我们没有这个 ability 来偿还这个债务，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债。 这就是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罪债，另外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还清，也没有能力还清的债。这不是物质的债，这是我们罪恶灵魂所欠的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洁净偿还。这就是上帝为什么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亲自代替我们承担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偿还了我们没有办法偿还的罪债。主耶稣偿还的办法就是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这个罪的结果，这工价是死亡，是基督代替我们去死了，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代替我们受了死亡。这就是上帝对罪人极大的忍耐，这就是上帝对罪人极大的忍耐，对罪人的宽容，对罪人的怜悯，对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的忍耐、宽容和慈爱。上帝的爱，这是上帝长阔高深的爱的彰显。不仅如此，基督的复活带给那些信靠他名的人永恒的盼望和感恩的喜乐。主耶稣特别在受难周的教导中论到了有橄榄树啊 Olive Tree， 还有无花果树，还有那个葡萄园，这些都代表着那个果树的主人，上帝原本栽种他们的心意就是指那些上帝的儿女要像那些橄榄树结果，要像那些无花果树结果，要像那些葡萄园长出甘甜的果子来，活出上帝原本要我们活出的心意来。可是我们都失败了， We all failed。 然而上帝真正的橄榄树， The true olive tree， 真正的无花果树、葡萄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复活的永恒的新生命，来更新我们，我们可以有能力活出上帝让我们活出的丰盛来，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因此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都要常常地向上帝献上感恩，牢记上帝恩典的作为，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的人生，来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的荣耀，传扬上帝的作为和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在诗篇78篇中反复地学习了这里的教导。在这个 Psalm 78第一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这里也讲到那个要开口说 parable 啊，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知道，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第一个要讲到说，要我们从祖宗那里领受的上帝的作为不要向我们的后代隐瞒，就是耶和华的美德、耶和华的这个能力并奇妙的作为传扬给我们的后代。还有他在雅各中所立的法度 在以色列中所设立的律法，就是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他们将要生的后代和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可以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就是要传讲上帝的律法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唯要遵守他的命令，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 grace， 上帝的 mercy， 上帝的律例典章 law， 而且要去遵守，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不要像他们的祖宗一样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向着神心不诚实。英文里面讲到说什么呢？英文里面，在英文里面讲到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like their fathers， 不要像他们的父亲，A stubborn and a rebelling generation， 那个悖逆的一代， A generation whose heart was not steadfast， whose spirit was not faithful to God， 他们那个灵不忠心于上帝。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警戒，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牢记上帝一切的恩典的作为，传扬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要教导上帝一切的律例典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去遵行，而且还要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做上帝荣耀的见证。这个就是基督徒教会当行的当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我们当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恩典常常的献上感恩，也让我们牢记你的作为，牢记你的律法，来常常的教导我们的子孙后代。主，让他们从小也不偏离你的道，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了真正的国度，你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你是那个栽种葡萄园的，也是亲自牧养我们的主。主，但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学习感恩，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走在你公义圣洁的道路上。祝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